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很多的惊喜哈。2004年的第一个礼拜天，我们有一些小小的更动。那么今天在崇拜一开始的时候，我有跟弟兄姐妹报告我们每一个程序更动的背后的原因哈。那60%的人是迟到的，所以呢就没有听到一开始的说明哈。那么我在这里呢还要有一点点有一点的时间跟弟兄姐妹来报告。首先呢，我们看一下你手上拿到这张黄色的第三堂礼拜的更新说明。我们在今年度开始的第三堂礼拜有一点点的调整。那么每一个程序的背后，我们有帮助弟兄姐妹做一个简单的认识哈，这个崇拜程序背后的意义。但是呢没有一个程序是唯一的哈，或者是完美的，因为有许多不同的教派，有许多不同的程序啊。那每一个程序的背后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能够让我们预备心来朝见上帝。那我们今天在崇拜的程序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弟兄姐妹，你可以把你的感受啊，还有一些宝贵的意见，跟我们的同工、跟我或者是礼拜组的同工来反映。那我们还会下一次在礼拜组同工会议的当中，我们会做进一步的评估。那么另外呢，有特别跟弟兄姐妹要讲两件比较特别的更动哈，那是弟兄姐妹需要慢慢的适应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把欢迎礼提前来哈，之前是在讲完道之后，那我们希望欢迎礼放在讲道之前，是能够让弟兄姐妹在敬拜上帝的这件行动，不只是很个人的啊，你对你的左右邻舍也有一个横向的连结哈。你不要做完礼拜，你的旁边左右是谁都不知道。那我们以后还会继续在欢迎你的这一个程序当中有一些深化啊，有一些深化。那么第二个呢是奉献哈。过去我们可能会觉得奉献放在礼拜之后的目的是好像讲到讲得好就奉献500块，讲到讲得不好就奉献200块啊，这样啊。如果我们以这样的角度啊，以为奉献是这个啊，讲完之后传个袋子下来收钱的话，那是不对的哈。那也不要觉得奉献是回应讲道啊，因为你知道旧约以色列百姓他们敬拜上帝的时候，他们是没有讲道的哈啊，不是像我们今天在这个新约的时代或者在教会的年代，我们是用讲道，然后有一篇道讲完了之后，叫你现在才把羊拿来烧，才把鸡拿来，没有鸡哈，鸽子拿来烧哈，其实不是这样子。以色列百姓当他们到神的殿敬拜上帝的时候，他们已经事先预备好要献给上帝的东西，所以我不希望我们以为哈，这个奉献只是要回应那个讲道这个想法而已。那我们把整个的程序更动，最后背后有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哈就是我们很希望整个崇拜在信息跟回应师之后，弟兄姐妹有比较充足的时间安静跟默想啊，安静跟默想，而不只是这个回应师之后，我们又紧接着报告，又进入很多的事务性的时间，让弟兄姐妹比较没有一个安静的空间啊。所以我们因为这些考量，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设计。那么第二件事情呢，我要请弟兄姐妹拿下你手上的蓝色的手册。蓝色的手册，我们从今年度开始第三堂礼拜，我们多了一本蓝色的手册。那么这个手册呢，有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哈，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委身在自己的成长，委身在自己的成长。因为每一个礼拜，如果你来做礼拜拿一份周报，我知道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周报不是留在椅子上，就是回去不知道丢到哪里去哈。那么你可能就没有办法累积你敬拜上帝的记忆跟经验。那你想每个礼拜来这里，反正随便啊，我坐在这边，牧师讲什么，传道讲什么，我听就对了，反正人就2个小时卖给你，就这样啊。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最好的学习状态啊。你来到神的面前，你要有一个好的预备，充足的预备。所以呢，我们要求所有的传道人哈，只要第三堂的服事的3个主要的传道人，我们都提早3个月把所有讲到的题目经文大纲都给大家好。那在这个手册里面有包括默想跟一些操练呢，给大家的挑战。那么希望呢，每一个礼拜你来做礼拜的时候，你带这本手册，除了带你自己的圣经之外，带这本手册。虽然我们有多印几本，但是那个都是要给新朋友的好。所以我邀请你在你的这个手册的上面写下你的名字，写下你的名字，你万一遗漏了，同工还可以交还给你好。万一你遗漏了，别人还可以交还给你。所以呢，请你在封面写上你的名字，然后呢能够让你每一次的礼拜，我邀请你呢事先读那个礼拜要讲到的经文，然后你为了那一段的经文在上帝的面前有一个祷告， 求上帝使用他仆人的口，在今天早上的礼拜里面对你说话，因为你预备好了，因为你知道上帝的话在说什么。弟兄姐妹知道我的意思吗？我邀请你每一个礼拜天来做第三堂礼拜之前先阅读那段经文。那当然除非你有一些服事你没有办法很准时来哈，如果你可以准时来的，我邀请弟兄姐妹你可能提早3到5分钟来这里，当同工还在很忙碌设定一些器材的时候，你可以先预备心安静在上帝的面前，好，为了今天的讲员，为着今天的经文自己有一段默想跟阅读。好，这是今天在程序更动还有增加一个新的手册跟弟兄姐妹的报告，那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在新的年度里面啊，看见自己的成长，不让我们每一次礼拜的记忆都是破碎的。嗯，不管他以前做过什么礼拜全部都忘记了。好，鼓励你开始用心听然后做笔记。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那个主，我们知道永远没有一个完美的敬拜程序，只有敬虔的敬拜的心。我们求你用圣灵跟真理成为我们第三堂礼拜的基础，使我们在主你的真理的基础上，在圣灵的工作当中，我们与你相遇。恳求亲爱的主帮助我们第三堂礼拜的弟兄姐妹，在未来这一年的敬拜生活当中，不仅可以跟主你自己有更深刻的相遇，我们也能够与我的弟兄与我的姐妹有更深刻的连结。主，我们将今天的礼拜恭敬的交在你的手中，愿你这一段真理的话语的时间继续向我们说话，愿你的圣灵在弟兄姐妹的心中掌权。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要进入创世纪6到9章哈，那我们在创世纪的这一段的经文当中，6到9章是一段弟兄姐妹非常熟悉的故事，挪亚造方舟的故事。挪亚造方舟的故事。好，那在这段的故事当中，这段经文的叙述里面，我邀请弟兄姐妹来看几段的经文哈。第6章的第5节，这边有一段的经文，我们来看啊，你可以看上面的这个单枪投影的。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圣经就记载了挪亚的后代，有简单的记载。下一页，那个 enter OK 好。这段的经文，上帝对挪亚说一段方舟建造的尺寸啊，方舟建造的尺寸，然后包括这个啊方舟建造的目的，最后说，看呐，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弟兄姐妹立刻会有一个很挣扎的反应，就是上帝为什么会后悔？为什么圣经说上帝后悔了？如果你听见上帝这样说他后悔了，你如果在他的旁边，你会怎么回话？你会怎么顶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嘛，就跟你讲不要这样子嘛，你干嘛有事没事创造亚当夏娃啊，创造他们就算了，有事没事再创造一个苹果，没有那个苹果一切都没好，就是有苹果没有蛇不就没事了吗？就有可能会跟上帝说，你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啊，你就这样子，那这个我们当然不好意思跟上帝说自作什么不可什么，这样我们觉得是似乎太不礼貌。但你觉得看到后悔，你就觉得吼吼吼，你看原来上帝你跟我一样后悔了吼，跟你讲了当初就不要。到底我们怎么看上帝的后悔？为什么如果我们按着我们个人的经验回过头去看上帝的后悔，你不觉得这段经文有什么特别？你就觉得说啊，上帝好像 Ops 糟糕做错了啊，是呀是呀，上帝不是这样的。那为什么说上帝不是这样？因为在以弗所书1章告诉我们很清楚的说，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就为我们预备耶稣基督的救恩，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那这句话更离谱，对不对？当他还没有创造人，都没有出生，怎么会堕落呢？为什么创造之前就要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得儿子的名分呢？ 所以你明显的发现，哎，怎么会救赎在创造以前啊？应该救赎了之后，创造了之后才有人，人犯罪之后才有救赎，这个才符合时间先后的顺序嘛，对不对？这才有逻辑的这个因果可言啊，怎么会因果搞成这样子呢？导因为果，导果为乱七八糟，上帝你怎么想的？如果我们从时间的序列啊，人类有昨天、今天跟明天，我们从这种时间的概念来看这段经文，我们的反应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上帝会后悔？为什么上帝会后悔？但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这段的经文，如果我刚刚说了以弗所书第一章跟创世纪第一章合并在一起来认识上帝的作为，你知道上帝是一个超越时间的上帝，在上帝的眼中并不是昨天、今天跟明天，就他不是昨天创造了你，今天你生出来了吃了苹果，明天耶稣要来为你拯救，这样就有昨天、今天跟明天。那因为有昨天、今天跟明天，人类的世界才有哎呀早知道我不要娶那个，早知道我应该娶那个，哎呀早知道我不要读这间学校读这个科系，早知道我不要修这一科容易被当。我们只有早知道，因为我们在时间的里面，我们总觉得啊会后悔，我们的后悔指的是否定我之前的决定，人类的后悔是否定我之前的决定，觉得这个决定是不好。但是你知道创世纪第一章上帝创造了之后他说什么？他看这一切为什么？为好的。上帝看他的行动为好的。所以我们的理解，第一个要超越时间的序列来理解这件事情，第二个上帝从上帝行动的本质来认识上帝，他看他所做的是好。不过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经文，明确的说上帝真的后悔啊。那如果你要知道上帝的后悔，你就必须要了解那个后悔的脉络。经文在说上帝后悔是因为他有一个很深沉的心，他忧伤，对不对？上帝的心很难过。为什么上帝的心很难过？上帝的心难过是因为这一群人类，他所爱的人终日所想的都是什么？都是恶的，都是不好的，都是敌对上帝的，都是犯罪的。你有没有看过那个父母亲很生气的时候打孩子的时候，哦，我丁气狼走心一点，哦，造什么孽，生你这个坏蛋，哦，生你这个孩子，哦，真的是恨不得，哦，你有一次看他父母亲说生气的时候，哇，很激动啊，就是很后悔哈，啊，很后悔。可是那个后悔，父母亲很后悔，他还是怎么样？吵完了还是鼻子摸摸啊，他补习费2000块，嗯，还是给你，对不对？啊，我要注册费35000，那还是会给你啊。啊，这是再怎么念的，啊，电话怎么念完一挂啊，你去一刷，哎，钱还是进来，啊，对不对？啊，嗯，很多人都有这种经验，所以你发现父母亲对我们的那个很深刻的，他说：“哎呀，这个那个背后为什么他有那个哎呀后悔？那个有一个很深刻的恨铁不成钢。”那个背后有一个很深刻的爱，弟兄姐妹，那个背后有一个很深刻的爱。如果没有了这个爱，你的父母亲不会因为你的行为而被牵动他的感受，因为他有一个很深刻的爱，所以他巴不得你能够在蒙福的道路当中，他巴不得你有一个正确的生命的态度跟行为的准则。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上帝他后悔，这个后悔要表达出一个很深刻的爱。这个后悔不是从我们个人的个体的行为经验来说，哦，你看上帝他做错事情了，他觉得他当初做错事情。这个后悔表达出一个上帝忧伤的上帝。这个忧伤的上帝，弟兄姐妹，他不是一种教义，他不是一个教义，而是一个充满感受性的状态。旧约圣经在叙述的时候，当他叙述很多